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小贝。哎、今天的名字都不敢报，你看，因为今天又到了这个科学新知，
不会啦，
怎么会请小贝来呢？
小贝，你前几次在科学新知表现不错啊，
哦、真的、
啊，对啊，
哎呦，我想说，蒙哥是找不到这些科学家，只好叫这个小贝来滥竽充数一番。
是、嗯、最近小贝啊上节目频率不够，因为据说这 Houston 在传一个谣言，说小贝被炒鱿鱼。
对啊，这个特别是是不是上个礼拜对不对？小贝无踪无迹啊，对不对？所以已经这个关切的信件与电话。话如雪片般的飞来，嗯，为什么这小贝终于被蒙哥给踢出去？有不少人呢拍手叫好，嗯，
那镇台之宝怎么可以出去呢？
嗯，那我今天要跟你科学新知是要讲什么？我的竞选，我的政见还没发表完，就来跟你谈科学新知啊？
政见礼拜二再发表了。好，今天我们是要来看这个镇台之宝到底宝在什么地方？
哦，好，那今天请你放马过来，嗯。不要以为我科技新知、科学新知我就不懂，我告诉你，待会你可能会吓你一跳。你别，
我当然是以为你懂，所以才请你上节目啊。
不要以为找一些什么 UT 的教授，他们一定很厉害吗？很难讲哦，我告诉你哦。嗯，
好了。我们今天讲这个最最难的也是最最简单的题目，
这什么意思呢？叫最最难又最最简单呢？
就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章圣经一共有31节，
就创世纪第一章31节嘛，对不对？
应该怎么个读法？
应该怎么个读法？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蒙哥世外桃源节目也做一年多，怎么总是离不开创世纪呢？难道离了创世纪，蒙哥就讲不出东西来吗？嗯，
那就是创世纪要会读，你整本圣经就会读；创世纪不会读，整本圣经就不会读。创世纪第一章你会读呢？哦，全部的创世纪你都会读。创世纪第一章你不会读的话，那你买再多的参考书啊，恐怕读圣经还是读不出名堂来。
那我们今天也算是这个哈读经的 101 就对了，因为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部书，我们就从这个第一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要怎么样读经。哎呦，
所以今天小贝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请你来节目啦，对不对？
那小贝觉得今天这个重责大任啊，这可能担不起，万一给这个弟兄姐妹或福音朋友有误导的话，那不就害了人家一辈子吗？
不会啊，今天就是特别要请小贝这种抽样啊，最容易被抽出来的这种平庸的基督徒啊。
哦，就是好了，就是这种，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排起来的话，以灵命水准来排的话，小贝刚好是在一个中位数，就对 ，medium，
对对对，
哦，这样的人抽样出来比较准。
对对对，
好，
这样比较准，嗯，啊，
是好，
对。所以小贝，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你从得救到现在，你读出一些什么名堂？你认为这一章是什么？讲什么了？
这一章就是讲创世纪嘛，对不对？
什么叫做创世纪？
就是讲神怎么造天地嘛，是不是？
哦，
这一章呢，这里面呢，猛一看呢，好像是个神话。
嗯，
仔细读呢，每一章每一节里面呢，还都有一些特别的内涵在里面哦。
嗯，听众朋友，你看我们小贝不错吧？很有，
马上就跳到那个哈，不是在中位数，现在马上是 top 20了，对不对？
对，跟美国股票一样，开始往上升。
对，待会。就很快会降下去，
就是这意思。
蒙哥一问问题，马上就降下
去。你读的圣经是分段圣经吗？
不是，我现在手边这本不是分段的，它就是，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排到31节。
哦，那这是有水准的人读圣经才读这种圣经的。
真的，
一般我们大家都是拿一本分段圣经。
哦，分段圣经。 分段圣经就是说它这个编排上面每一段它前面还加上了这个作者他一些注解在上面，是不是
啊？不见得是注解，他就给你加了一个标题，
他给你归类哦。例如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雅各的问题，就是说那一段他就说是雅各欺哄他的父亲，他就写了那个雅各欺父，这样是不是？
对，雅各欺父，就是我们大家就欺父雅各。
哦，那我们就是专门在这个在帮这个黑五类翻成红五类，
对嘛？因为他这里说雅各欺父那几个字是人加上去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雅各这件事情是在欺骗他父亲。
那我手边不是分段圣经，那怎么办呢？难道今天这样就阻碍我们的讲这一段吗？
没有啊，这样更能够显出你的程度来嘛。就现在看你假如分段的话，你是不是照普通传统，你分段圣经读过这个一开头他一定头几个字写在第一章第一节前面作为这个段落的名称，他一定是写什么？
他写什么？
神创造天地。
对啊，那你没错啊。
哎，他也没对到哪里啊。你看我们现在很麻烦，我们好不容易听说哎有圣经，这是神的话，然后呢千辛万苦弄到一本，哎，有的教会不送圣经，这个事情我
是假的。现在还有人是千辛万苦，特别在北美还有人是千辛万苦才弄到一本圣经，那这
要到教会不容易
啊。
他要到教会去不容易，他也不好意思进去啊，进去也不好意思开口啊。
哦，
对不对？你有福音
上次文哥好像讲过，进去好像想带一本圣经走，还被人家当贼看。
大概这里没这么严重。不过，哎，真的，你是弟兄姐妹啊，常常准备一些这种啊，就是普通一点的圣经，随时可以送给人，是很重要啊。
是的。
那拿到圣经回家打开来看，因为听说这是神的话，
对，
对不对？可是神的话打开来的时候，你先要越过好几句人的话，才能够开始读神的话，这个就有问题了。
哎呦。诶，这不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出版品呢，对不对？你拿到的话，你打开第一页，通常也很难直接看到它书本的内容啊，你都会看到一些什么序啦，对不对？前言呐、
对啦，
总是要看一看这些东西再看。那你说这样子来读圣经不是好事，是不是？
因为你说如果这是圣经是神的话，谁能够替他写序写前言呢？
你除非是他自己，
就是了。他自己要是没写的话，那你好不好随便加呢？
哎呦，那你这样把这些哈，这个分段是圣经的加这些话的人，不就一竿子都把他打到这个哈？这个
不是一竿子都打到哪里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尤其从前的人好像，文化程度低啊，或者是中国章回小说的这个传统啊。
这个倒是章回小说传统是没错，他通常要告诉你一下这一段到底要讲什么。
对嘛，那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取标题的。那当然英语的分段圣经也有啊、你看中文的报纸啊，从前这个所谓报社的编辑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取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
对，下标题会决定这个报纸的这个它销售量。
对啊、老汉杀妻，对吧？
你这一看就觉得好像是文革时代的报纸。
不是，你看你小时候读报纸，就是到最后你脑子留下这些东西来，真的是相当不健康。
真的，你看你原来蒙哥看报纸先跳到社会版第一页去看。
不是，你就记得这些东西吗？因为它的标题
起了。老汉杀妻，这一听实在是太不爽动，因为就觉得好像几十年前的东西嘛，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你加给我听啊？
现在的标题是这样下，是谁杀了他？
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耸动，对不对？你老汉杀妻，我后面不用看了嘛，对不对？就一个老头杀了他的太太，对不对？
好了，那圣经你看，我们一打开，有的时候还没打开，上面就两个字了。包括我们现在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在误导你。圣经这两个字都是我们加上去的题目。
对，你不要说打开了，还没打开就印在外面呢、
啊。对啊，
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又哪里不对了呢？你不能这样挑剔到这种程度啊！不然要怎么样叫这本书呢？对不对？
这个以前我们节目讲过，但是这个还是需要跟大家一再的重复，因为你总是要有一个名词来告诉别人说，这个手上这本印刷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大家普遍接受一个名字就是圣经。哎，你有没有圣经啊？我没圣经，送你一本圣经好不好？送我一本圣经当然好啊。
对啊，两个字很简洁，而且感觉就很神圣，对不对？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读经书，对不对？一讲到什么经什么经，就觉得诶，好像是相当高明的东西啊。
那小贝，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信主的事情，人家送你一本叫做圣经的东西，那你在打开这本印刷物之前， 你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你是照着你从前，就像你刚才讲的，中国人喜欢读所谓的经书，这又是圣的经书，所以他有一些的期望。
对，打开应该第一文字应该要很简洁，也没有什么废话，一段一段就很容易让你记，很容易背诵，对不对？讲的满是人生的道理，很清楚。
你看这个中国最出名的《道德经》，为什么它这么出名呢？一打开来就是非常震撼，而且呢，在你开始读它的时候，与这个名字啊就有一定的相关性。
是，
你认为它是一个讲道德的事情，但其实上它不是讲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的事情，然后第一句话就把你搞迷糊了，这一搞迷糊又很朗朗上口，哎，你就很上瘾了。 对吧？
对，很超然的东西。
就是啊，你说它深啊，它非常深，说它浅嘛，它好像又很浅，谁知道了。所以这种东西有它吸引人的地方，《红楼梦》有它吸引人的地方，那《毛笔录》我就不知道，但是《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这一打开顺着读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啊？好像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对啊，很好看，对不对？
哎，因为你拿在手上的时候，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跟你实际读到的东西不相冲突的，
是
对不对？
嗯，
哎，你现在问题来了，拿到圣经，发拉一打开，起初神创造天地，哎，这个东西跟圣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叫做圣经？
对啊，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做人，人生在世应该怎么样？他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呢？
就是啦，所以小北就是要请你来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如果是圣经的话，他一开始应该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你说他应该还是他事实上？
应该照着圣经这个名字来讲，他应该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
应该告诉我们是如何成圣的捷径。因为圣经嘛，对不对？就是读了之后我可以变成一个圣人，至少看这个名字来看，对不对？很神圣，对不对？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应该先告诉我们。
对呀，
总结一下这本书多少时间，或者说呢怎么样的方法，我可以很快的读完里面的精髓，然后就可以成圣。
没错，没错，就好像我们儒家的经典，
是
吧？你把《礼运大同篇》摆在第一章，哎，这个很理所当然。或者这个把这个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这一类的话摆在里边，
这个是《孟子离娄篇》。
我们小贝真的是有学问。
现在马上要到那个 top 10% 了，又往上跑一点，
不断的往上跑，就快掉下来了，
又快掉下来了。
可是圣经这两个名字，你知道，你拿到圣经开始读，你就不知道从何读起，一下子吃不下去了。
不会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什么，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说，哎呀，圣经你就先从什么诗篇开始看，或者先看马太福音。我觉得奇怪，一本书它假如说是这样排，它排在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排最前面一定它要你先看，
最重要，对。
因为很多人
就叫你先不要看，
会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要你先看吗？
因为他说那个东西呢，你看了可能你现在还很浅，对你帮助不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个比较资深的基督徒他告诉我，先看福音书，然后呢再看看诗篇，你就知道神多爱你。我那个时候呢，我没有照着这样做了，我是至上从创世纪，但是那个时候老实讲，创世纪读一读也觉得这个神话嘛，我就很快又再跳回他的，就福音书看还可以看，但是一看到诗篇就头皮发麻，哇，这是什么东西啊？
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没有了，现在好一点。
你看，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劝人家，哎，你不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
对呀，很奇怪，为什么总有人这样弄呢？
这个不是一个很诚实的建议，因为我们认为他如果是信进化论的人啊，或者是他现在受教育的人，他一看这个，他就会认为像刚才小贝讲的，这是神话。我给你一本圣经，这是神的话呢，你一打开来一读，决定它不是神的话，它是神话，那不是很亏吗？
哦，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才劝人家不要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
对了，讲老实话，这个动机在很多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所以他不劝人家读第一章。那查经班的查创世纪第一章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哦，真的？
对。因为大家一查查不出结论来，弟兄姐妹也答不出来到底这章有道理在哪里。
对
啊，
这一开始就查这个东西，那简直是还拿砖头砸自己的脚嘛，对不对？因为那个墓道有一问那个问题排山倒海而来，对不对？你又讲不出来，人家马上就拂袖而去，还会再来吗？
就算你讲得出来，人家也没办法一下子接受。像我们上个星期讲这个 Henry Morris 这个弟兄，他就开始教导我们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创世纪第一章。但是即或这个角度呢，仍然是在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怎么创造天地，天地的来历， 大概都是从这种角度来说的。
嗯，
那我们今天想要再从一个更根本的角度来看这张圣经，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你一打开来圣经这两个字呢，其实不是神的话，不是神自己加上去，是人加上去的。
哦，
你怎么知道是人加上去的？你看圣经这两个字完全就是在形容它嘛，一个是圣，因为它跟上帝有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经，表示它是一个 classic， 它是经典之作。
嗯，
那这两个名词对那个不明白基督信仰的人其实是非常误导的。
哦，圣经两个字居然是在误导这个。
对啊，因为他没有直接讲出来这本印刷物最重要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嘛，他没讲出来嘛。嗯嗯，
没讲。哎呦，蒙哥啊，真是啊，千古以来，这个啊，自古以来多少个基督徒，对不对？今天你居然能敢挑战圣经这两个字，嗯，看来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是并没有多久，翻成白话的中文圣经，把它叫成圣经，这个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两百年的历史了。据我所知，
嗯，
也许更早一点，
嗯
啊，但是这两个词是咱们中国人加上去的，为了帮助别人来重视这个印刷物。
哦，
但实际上这个可能有帮倒忙的嫌疑。你再往里边翻，它可能有目录，嗯，可能没有目录，但是你总会读到几个字。
对，
这是旧约。如果是全本的圣经，一开头应该说是旧约。
哦，
啊，或者有一张纸写说新旧约全书。那这个新约或者旧约这个词呢，就是神给自己起的书名了。那这就比较准确了。
哦，所以你说这个新旧约全书是以一个比较妥当的名字就对了。
那当然了，比圣经这个名字要妥当太多了。
嗯，
当然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新旧约是神自己起的名字，因为后来在旧约耶利米书里边，神说了，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希伯来书也说，既然说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你看看，新旧约这几个字呢，就可以说真是神给他起的名字了。只是我们今天听习惯了圣经。对基督徒来讲呢，理所当然是圣经，
而且方便嘛。你看我们，你只要说手边没有一本新旧约全书，请打28156197 47，我们就将一本崭新的新旧约全书送到你手里。你看听起来多别扭，对不对？
对，人家不知道你
在说什么，多方便呢。
哎，可是你要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劝你第一个要知道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是在旧约的开头。
对。
讲到旧约与新约，那这个观念就比较对头了。
诶，可是他这样一开始就把新旧约再弄出来，也有一个问题，对不对？
怎么？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新时代的人，我干嘛去读什么旧的东西呢？
对
不对？诶，所以我很自然，我就觉得说我要我就读那个新的嘛，对不对？现在不是还有一些教会，这个也算是啊，算是异端或者是极端嘛，对不对？
嗯，
他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旧约的，嗯，
对，他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他说，既然新约时代到了，旧约就不需要了。
是。
那些我们今天暂且不表，但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对的啊，就表示我们今天抽样抽小贝真是抽对人了。
真的，现在又升到 top 5%。
哦，已经 top 1% 了，对。
啊，已经 top 1% 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叫做新旧约全书，
嗯，
那你就会想说，我现在是新时代的人，既然有新约，那旧约我还要读它干什么？
对呀，啊，嗯，
哎。但是我请问你，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结论？
哎，这应该算是一个问题呀，啊。
嗯哼，
嗯，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当结论，直接跳到新约去。那你当然就错失很多事情，因为如果旧约真的是因为新约来就不再需要的话呢，
嗯，
那干嘛我们还把新旧约全书送给你？
对呀，啊，奇怪，
对不对？
奇怪的这个地方。嗯，
所以显然这个所说的旧约啊，哎，它和新约之间有一些特别的关系。
哦，
那你值得去把这个关系稍微弄懂一下，就算弄不懂，暂时存在心里啊。这个问题不难答，但是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答。你存着这个心开始读旧约没有问题了，可以开始了，
嗯，可以开始读，
啊，
嗯，
对。换句话说，它虽然被称为旧约，却不是一个啊没有用处的约，不再需要存在的约，却不是这样子。
对，它不，假如不需要的话，就神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嘛，嗯，
对。所以你只要心里面大概有个观念，哦，这圣经分成两部分，前面叫旧约，后面叫新约。哎，有了新的，旧的还存着，那我来读读看这个旧约 开头的时候跟我说什么，
嗯，
是不是？你记不记得《红楼梦》开头的时候说什么？
《红楼梦》开头说：“天下合久必分。”
哎，帮个忙、啊，
就马上掉到 bottom 5%， 对不对？
对对对，
嗯，没有了。刚刚那个是《三国志》啊，嗯
嗯嗯嗯。那你看《三国》开头，话说天下怎么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是，
这个和三国这个题目一下就对在一起了，对不对？
是，嗯。
你《红楼梦》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石头记》，
嗯，
是吧？一开头有一句疯疯癫癫的诗，
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
哎，又升到 top 1% 了，
马上又跳回来。
好了，你看见没有？这个。一下子一开头那一章啊，和这个题目就合在一起了。
嗯、是的，
你旧约啊，我们就先把这个旧字摆在一旁。总之它很重要。
对，
有个什么样性质的重要呢？是约的重要。
哦，这个新旧约全书这五个字，就那个约字重要。
那显然啦。
哎呦。那为什么不是那个书字重要啊？哎，我们中国人喜欢读书嘛，对不对？
嗯，我相信听众朋友想一想，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也常常讲，你想一想，你里面选一个哪个字最重要，那肯定会选到约字的啦。
哦，这个很自然的，是不是？嗯，
对啦，很自然的事情，只是说你用不用心去想。你尽管知道旧这个词儿啊，表示呢它不如新的这么重要，哈，可是单单明白约这个字的。也已经可以让我们一打开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有一点预期了。
你怎么说呢？
哎，你想想看啊，如果是约啊，那到底是谁跟谁之间的约呢？这个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了。
嗯，哦，先把立约者他的这个身份先讲清楚。
所谓约，一定是两下之间所立的。
嗯，
对吧？你跟自己的，你自己跟自己不太立的。
是吗？不是很多人他这个暑假一开始他就写下来说，我这个暑假一定要怎么样充实自己，他就写上一份好像契约书这样。
哎，那个所说的自己，就是向善的自己跟懒惰的自己两下所立的约嘛，约一定有两方面的。对吧？
从来没有做到过。嗯，
对啊，正是因为自己知道做不到，所以要跟那个做不到的自己立一个约，理想的自己跟做不到的自己立一个约。
嗯，
对不对？所以约一定有两方面的。那
是
这个拿在你手上，这个被称为圣经的旧约，我们要开始读了。请问他是谁跟谁中间的约呢？
神跟人立约啊。
嗯，好，你看看带着约这个观念开始读的时候，岂不是比带着圣经这两个字开始读要好得多，要明确得多吗？因为它给你一个方向啊。但是你单单知道这个仍然有问题，因为这时候你开始读了神跟人立约，好吧，嗯，显然不是人跟神立约啊，这个区别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嗯，人跟神立约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是不是？
对。
哎，神跟人立约呢，就是神采取主动了。
嗯，
那我们就开始读了。这一打开，哎，还没有读到神的话，你首先又读到三个翻译出来的字，叫做《创世纪》。这个《创世纪》再被写成标题，就变成“神创造天地”。
哎，对啊，那他创世，他的这本书，对不对？他在记述这个创世的这个过程，那叫《创世纪》。他又错在哪里呢？
错在什么地方啊？错在这个创世纪这三个字，还有神创造天地这个人加上去的标题这五个字啊，它就定了你读这第一章的方向。
哦，你的意思是说，看到创世纪这三个字，就认为这部书里面讲的就单单只是世界的创造而已。
对嘛？你想想看，我们在这边的人都考过驾照，驾照的时候有一本驾照手册要去读。
嗯，
把这本驾照手册现在还有中文版的送给你的朋友。
嗯，
说你把这个好好读一读，这个叫做考驾照的手册。
你真的还读过那个？
你没读就去考啊？
不是啊，我们都是有那个答案的。啊，
我们来的早一点的人拿这么多考古题。
我来那个时候都已经都是有附答案啊，甚至那个连顺序都告诉你。嗯
嗯，
对，基本上你只要背一些 A B C D 就可以进去。
你这个是大城市的。啊，我以前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再讲一次。
是
以前我们在 Galveston 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多的考古题了。
哦，
然后也有人掉以轻心，根本没有好好准备就去考了。
是，
哎，结果我们有个教会的弟兄去考，一考居然没考过。
嗯，没过没关系，再考啊。
不是没关系，再考啊。那个警察，那个女警察就笑笑的跟他说 ：“You are the first Chinese failed test。”
哇，这真丢脸。
那你是第一个中国人没考过的，对吧？那你想想看，如果你送给朋友驾照手册，他不会里面去找健康保险、人寿保险或者申请学校的手续、找工作的办法。哎，那你送给人一本圣经，然后打开来还没开始读呢，他已经有三关要闯过，这三关通通都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
嗯，
圣经对不对？创世纪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带着方向的。还有呢，神创造天地，头一个段落的标题，分段圣经的话。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开始读到一句神的话之前呢，这一章整个的方向你已经给他定死了，你已经告诉他说，哎，这是考驾照的手册啊，这里面所讲的是神创造天地的来历。
哎，读者这个时候脑筋应该已经有大概一幅画面出来了，嗯，
哎，可是这个画面到底是对的是错的？
嗯，
对不对？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笨到一个程度否定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讲神创造天地，但是我请问你，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只是讲神创造天地？这两个区别很大的。
对啊，可是你猛一读啊，单看内容的话，它就是照这个照那个啊，它就是细节告诉你啊。嗯，
你想想看，如果我给你一个圣经，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圣经上面什么都没有，第一页是一模一样的经文，第一句话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但这前面没有创世纪这三个字，也没有神创造天地这五个字，也没有圣经这两个字，你就开始读了。那你读出来他的印象是什么呢？
诶，他造很多东西，不只有天地啊。
还有呢？
还有，哎呦，你现在又马上要陷我于那个 button 10% 啊。嗯。
你读到最后，你总会开始有好几个问题在你心里面浮上来。
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本来读完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啊。
如果你有了这些标题，你浮现上来的问题里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写给我干什么？这本书很奇怪啊，不知道它什么来头，它为什么开头的时候跟我讲这些东西？
哦，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放创世纪这几个字在前面的话，反而会让我们读着读着会去想一想，为什么要提到神的创造在一开始？
就是这样子。你看小贝果然是聪明过人，你摆了创世纪，又说神创造天地，这一下子啊，这就成了理所当然。这个读者读过去，他不会回头再想了。
哎，你这么说倒是真的，还蛮有道理的。嗯
嗯，那你这样想下去的话，如果你再看前面没有其他这几个字，可是只有两个字，就是旧约。
嗯，
还有呢，我们就假设是一个英语的题目，叫做 Genesis。
嗯，
这个 Genesis 你要去翻的话，哎、，Genesis 应该翻成什么？起源。
你只要看到 Genesis， 然后你就查，你就拿那个英汉字典一对，他会告诉你这是创世纪。
哎呀，这就麻烦，就麻烦在这里了。Genesis 应该有一个意思是起源。嗯，当然我们刚才也提了，严格的说起来，连 Genesis 这两个字都是别人加上去的分段圣经的题目。犹太人在叫我们今天所称呼的创世纪这一部书的时候，他是用头两个字来叫，就是起初 in the beginning， 是没有题目的。但这个起初也好，起源也好啊，它总是代表了这一章圣经的真真正正的头两个字啊。
嗯，什么东西的起源呢？
或者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起源放在这个约这里？这个约和这个起源到底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关系为什么在开头的时候是以神创造天地的来历作为开头的？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的确值得讲。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这么说。
这是年长的传道人吗？还是？
不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年纪啊。
根本不知道他是传道人。
嗯，但他是应该是传道人啊。
嗯，
事实上我是读他的一本著作写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呢，我们的信仰呢，一开始呢，神他自己把他如何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摆在最前面，要让我们先知道。
嗯，
这件事情呢，跟其他世界所谓的宗教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绝大多数的所谓宗教呢，他这个地方他是连碰都不敢碰，或者是他就很略略的就带过去了。
对， 他比较从一个人的角度回头往神那边看，或者回头往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道那边去看，从这个角度来探索。
是，
比如说这个道可道非常道，一开头他就已经讲了，哎，我们人要去找这个东西啊，是相当麻烦，有逻辑问题，有思想极限，表达出来就不对了。
你把它讲得越旋律越高，这样，
哎，就是了。那圣经的确是这样，只是我们还得再追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神跟人之间的约，为什么在这个约的一开头他选择要以创造天地的来历作为这个约的开头？他固然让我们知道神直接把一些事情告诉我们，可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哎，我想我们先喘口气啊，听一段短短的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从这个问题讨论下去。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赞美主，清早我仰望晨曦照下，赞美主，傍晚我聆听微风他言，赞美主，天空碧海见雷声隆隆，赞美主，转眼我进入寒冬冰雪，赞美主，不管四围的狂风依然，赞美主，赞美耶稣，寒冷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简略的答案，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摆在旧约的头一章呢？
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他写这个约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他造了我们呢？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在里边？
愿闻其详。
约既然是两方面，既然是两下之间所立的约，对不对？那这个所谓立约呢，也就可以用我们今天比较白话的思想，就是两边干什么，发生接触了，两边见面了，对不对？这个叫做约嘛。什么叫做约？不是约了不见面，是约了见面嘛。约见面，尤其我们在北美的人呐、就知道有一个规矩，两下见面，陌生人见面，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自我介绍。
对了，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神他要自我介绍，他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我是神，我现在要告诉你，你这样不就得了吗？
是啊。我请问你啊，一个妈妈怎么向她的 baby， 她才生的婴孩，她怎么向这个 baby 介绍她自己？
直接奶给她吃。
对啊，我不知道小贝你怎么，你这个小女儿生出来，你是不是把她摆在桌上，然后跟她讲，我是小贝，我是你爹啊？你是不是这样跟她介绍？
我没有这样跟她讲。
就是了，那你既然没有这样介绍，你为什么要期望神是这样跟我们介绍她自己呢？对不对？在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能够开始认识他的爸妈，并且认得可准了。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同工，他的小宝贝女儿呢回国去，一回去回去了一两个月，这妈呢没有能够一起回去。
多小啊？
一岁多。
一岁多哦，自己回去。
跟他爸爸回去。
跟他爸爸回去。
回来的时候啊，在飞机场，看见他妈，
还认得吗？
那挺有意思的，小家伙就把他妈妈紧紧的搂着，
哎呦，
一只手抓个奶瓶，一只手就抓紧他妈，怎么样就不放了，贴在上面，动都不动，没表情的。
对对，有奶的才是娘嘛。
他到底在他心里面这是什么？你叫他讲，他的话根本不会讲几个字啊，他怎么把他讲出来？可是他对于这个母亲居然有如此的怎么讲啊？100%的对，他完全做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这就是你妈，再别放掉。你过去这一两个月少的就是这个角色，
是
你妈身上的味道，她的衣服，
对，
她的不知道是什么，总之你碰到她的时候，你说对了，这个就是那个。
对呀、这个父亲不管多努力啊，小贝还记得我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小贝是人家算是父代母职啊，非常的努力啊，可是呢。每一次那个孩子一回到母亲身边，那个脸就不一样，所以小贝那时候的心里有相当的不平了。
那我们就必须想一想了，说，这个小娃娃的妈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样调教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对她这么有感情？
就她怀胎十月生她嘛，就差这件事情嘛。
所以嘛，她不是用一个教训，不是用一封信，不是用一个道理，她是从把她生出来，一直养到她一岁多，每天每天这个娃娃看她妈妈做事情，她妈妈在她周围把这一切妈妈所做的事情给你做出来。妈妈该做的事情做出来，这个娃娃居然就懂了，
就知道她是妈妈。
对，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知道神为什么要拿创造天地的来历摆在头一章。如果他真的是像小贝所讲的，这个约是两下见面，而见面的时候神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的话，那这张圣经啊所讲的东西绝对就不只是神创造天地了。他很可能就是借着创造天地这个真实的来历，这个切实的记录，在里面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自己啊，丰丰富富的藏在里边。我们甚至可以试着用一个问题来问，有没有可能哈，人对神一切的好奇心，我们想要知道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啊，都藏在这张圣经里边了。
这一章哦，不是这一本书
啊，这一章哦，
这一
章、就像那个娃娃，对不对？他知道这是他妈，他对于一个母亲所应该知道的一切，全部从他妈生他那一天，一直到他上飞机回北京之前，他妈都已经给他表演完了。因此他对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这一回来一看见了，抓着就不放了。 你觉得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功效在里面？
蒙哥既然今天要谈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有啦。
只是说我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去问那个对的问题啦。
嗯，
换句话说，这一章的题目，如果你真的需要替他起题目的话呢，他的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往往起标题呢，就用这几个字，用六个字或者是五个字来做这一章的大纲啊。但是或许我们应该把它减少一点。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如果把创造天地四个字暂时摆在一边，我们把起初神这三个字作为创世纪第一章的标题可能更准确。
就是起初神，我有这高耶。
或者你干脆只用一个字就够了，因为这是约，神跟人之间的约，所以它的第一章一定是什么？
神。
神，对，神。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借着这一章你可以问许许多多有关于神的问题。小贝你随便问吧，我们来答。
答你原来今天把我找来就是要从我的问题里面然后给我打分数，对不对？
对了，你知道这个老师最喜欢的这种模范学生啊，上课可以给他做教材教具的，除了好学生之外呢，
还
有那种坏学生，
还要懂得问问题，问问题还要合老师的胃口，一问刚好老师答得出来，可以让老师感觉上非常的高山仰止，这就是最好的学生了。
还有一种最好的学生就是什么，专门问那个错问题啊，对不对？专门答错的，这样可以作为范例嘛。
哦，这样让老师可以骂一顿，然后呢转头就跟其他的小朋友讲说，你们不要像这个人一样，对不对？问这样没有水准没有水平的问题。好，那我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有关于神，你有什么好奇的事情请问。
很多耶，对不对？第一个，这个起初是多起多初呢？多久以前呢？
我不是要你从这个经文问问题，我要你问你就是神的这个观念本身你去问问题。
哦，那你光读第一节就要开始问问题啊，是不是？
不是，你不要读，你就光对于神，对于神这个观念你去问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试着从第一章里面找答案。
好，那我们就问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先回想一下，我在慕道友的时候曾经想过哪些问题。为什么会有神呢？
为什么会有神？这是什么笨问题？
对呀、为什么会有神呢？第一个问题，对不对？神是男是女啊？
好了，我把你这个问题再稍微 rephrase 一下，可不可以？
你讲一次，然后我再问，这样子听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体育老师，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这体育老师为了向我们示范投篮动作，他很聪明啊。他不是先告诉我们怎么摆姿势，他是先投球，那球如果中了，他就说这样就对了。但球如果不中，
没进，他就不好意思讲。
对，
没进就说：“你看，我刚刚就是这里不对，所以你看球没进。”然后他再投下一球。
对，我们做节目也是这样子。
是，
那我们大家喜欢问的就是说，神从哪里来？
对呀，为什么会有神呢？神从哪里
来？如果神造人呢？谁造神呢？
对呀，
那你就读一开头三个字嘛，起初神。请你看看这一章里面，你从头读到尾哈。除了神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任何，不管他被称为什么，你称他能量也好，生命也好，呵呵，神明也好，魔鬼也好，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与他同在？有没有？
好像没有诶。
他就说起初什么神，对不对？那我们所问的问题说，神从哪里来呢？那你这是一个时间问题啊。
对呀，
因为人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认为什么事情一定有个开头有个结尾。
是啊，不然他干嘛写起初呢？一定有个开头嘛。
这个所谓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这样子讲的，是神 in the beginning God。 这个 in the beginning 请问是什么东西的 beginning？ 是什么东西的起初？
有所有的
啊，当然不是所有的，包括神吗？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起初神？他的意思就是说，所谓起初就是说时间被打开了，先后顺序被打开了，在永恒到永恒的这个所谓的长河，所谓的这个圆圈里面，有一个沙漏被翻过来了，这个叫做起初。谁翻过来的？神翻过来的。
我就从那里开始算起。
当时间开始的时候，神在不在？
在啊。
我们是在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他在？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头三个字起初神。
好，
你如果知道这个观念，就是说当时间开始的时候神在不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在问的，神从哪里来。
嗯，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
神所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时间打开。
嗯，
你刚才又问，哎，神到底是男的是女的，或者我们在问的说神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位格。
你又开始讲这个行话，我最怕听到什么是位格，对不对？以前听到传道人，这三位一体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们一定要搞清楚。然后我就问，什么叫做三位呢？三位就是三个位格，什么是位格呢？哎，就是讲不清楚了。
在美国填表，他会要你选嘛？
嗯，
他要你选你的 gender， 你是 Mr.、嗯、是 Mrs.、嗯、还是 Miss，、嗯、对不对？他要问你的嘛。
是
一样啊，我们对于神有一个好奇，就是神从这个方面，你到底是男是女，是公是母，是老是少，是一还是很多，这个观念我们得问一问。
是，
但你马上去读，你就会发现起初神创造天地，可是到了第26节他就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所以请问你，神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的？
有很多个哦。哎呦哦，原来就是啊，这个神是一个复数，就是说，哎，众神组合起来变成一个神这样子。哎呦，很厉害哦。
哎，你是有这个印象是不错啊。可是既然说是起初神，那个神既然是单数的，后面又怎么说是我们？这个我们显然也不是所谓乱七八糟的众神合在一起。这个我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呢？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告诉我们呢？
没讲啊。
对，谁说没讲？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啊、
第二节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哦，原
来你马上就已经看见了。哎，
哦，还有一个叫做神的灵。嗯，
对，至少这两方面是非常清楚的。神把神和神的灵放在一起的时候，当他要把这两方面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很可以很合理的很合文法的用了一个复数的名词，叫做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嗯，
那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啊，这就是我们上次讲这个读圣经啊，你不定圣经为荒谬，你把圣经话当成有道理的时候，把这个约的话当成有道理的时候，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嗯，
显然这里有所谓神，有所谓神的灵，还有呢，到26节还有所谓神的形象与神的样式。既然说是神的灵，就不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些字词是他选择来用的。神不但是神，他又是一个我们所说符合的神。好了，他里面有他自己的符合性。他这个符合性从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介绍是，他是神，他是神的灵，他又是有形象有样式的。
嗯，
这到底什么个形象样式，这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你还得再去摸索。没有全部给我们讲清楚，可是也讲得差不多。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不是说起初神的灵创造天地，这就表示在整个这个神的复数的我们里面呢，谁是做主的，谁是最大的？
是神。
对，那谁是这神创造天地的动力？好了，我们现在最喜欢读科幻小说，里面要一个太空船要开始发动的时候，他就说 energize， 对不对？
嗯
energize， 把这个能力充满在这个太空船中间，太空船就嗡，它就飞向宇宙了。
哦，你说这个动力就是神的灵吗？嗯，
显然是这样啊，他用的字很清楚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嗯，
有没有别的能源在那里啊？
没
有。没
有。
他有没有向别人借一下？像现在银行向联邦借款，你不要借的话，联邦政府主动借给你。钱不够借给你没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神的灵够不够用？够用。我们开始慢慢明白了，对不对？神为首的神，还有呢，神的灵，这个神的灵是当他做事情的时候，一切的能力都从这个神的灵，都表现在神的灵里面，运行的结果能够从无变出有来，
从无到有。嗯，
对。然后呢，还有所说神的形象与样式，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下读啊，我们再把第一节到第三节连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问了，哎，神做事啊，用什么方式来做事？
因为他蛮算是神，也算是蛮大牌的，他就用说的就可以了。嗯，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有科幻小说还有人间的迷信通通搞错了。
哦，
你看好莱坞拍电影，对不对？上帝的手指头一指，闪电雷鸣，不不不，
嗯，
神是用说的，
哦，
神说，
嗯，
要有光。就有了光。
哎呦，
所以我们看这个什么叫做神的约？神的约为什么被称为神的话？因为神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说开始，他从他的话开始。
神的话果然带着力量。嗯，
没错。而且，既然说是说要有光，他选择了这三个连小朋友都看得懂的字。
对啊，要有光，这非常简单呢。嗯，
对啊，就好像你小孩子到了屋子里面说：“爸爸，帮我开灯。”是不是就是叫做要有光嘛？
嗯，
神可不可以不用这三个字？
可以啊。
他为什么要用这三个字？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弄高深一点，让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比较受感动。
就是，
奇怪，
这样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位神不但做事的时候是用他的话，用说话来做事情，而且他所说的说啊，就是他是一位寻求与人沟通的神。
嗯，
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先跟我们讲。他这里不是用三声狗叫来代替要有光，他不是在跟狗讲，他是在跟人讲，只是人常常听不懂，没有在注意听，人不晓得神从开头就有一个心意。哎，他可以这个开头到底怎么回事，他不需要告诉我们吗？他为什么选择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比他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其实更重要。
哦，所以你说第三节他为什么不要讲说神创造的光，他为什么不这样讲？
也不说神命令光，不，什么叫做神说？他是说给谁听？不但是让那件事情发生，他更是说给我们听，他要我们知道他怎么做事情，对不对？
嗯，
然后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神不但创造，他不但创造是用说，他创造了还要干什么？
他还要看一看。哎呦，难道他造出来还要先确定一下这个是好是坏了？
这里面的意思非常非常清楚啊。什么叫做神看光是好的？这里面马上告诉我们，谁是下定义的那一位啊？
来，神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
这就对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审判的神。神也必要审判。无论是什么，神一定干什么？看。当他看的时候看什么？看他好不好。谁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神决定。所以你看，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不得了啊，听众朋友啊。
Yeah, 你照着这个方法读不出三个月，你就成为另外一位蒙哥了。嗯，
就可以来跟小贝做节目了。
是，我就马上帮你提鞋。嗯，
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被摆在这个旧约的开头？因为神要我们借着这些话来认识他，就像那个小女孩认识她的妈一样。你越是回头去慢慢的思想，这里边的意思就越来越丰富起来。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啊，我们才到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
哎，这还没真的去讲这四节，我们只是从这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往这里边看。
哎呀，
这一看，你要是看对了方向，如果这章的题目是神的自我介绍，或者说神，或者说起初神，你照着去读的时候，一下子可以读出好多东西来。你开始明白了，如果没有这几章圣经，我们就对神没有这样确定的明白，不可能的。
嗯，
虽然讲是他讲创造天地，其实这中间他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介绍给我们，
算是神的一个自传就对了。嗯，
自传好不好？你晓不晓得你妈喜欢吃什么？你晓得？
哎，我晓得。嗯，
是他特别告诉你，还是从小你看到大你知道了？
嗯，从小看到大。嗯，
这就对了，一样的嘛。
嗯，
因为你对你妈有一个认识，是别人不可能赶得上。
是，
不是你妈写了一个自传向你介绍我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喜欢睡哪里，喜欢住哪里？不是，不是，不是。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从你不懂事看他做事，
嗯，
这样就对他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哎，那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新旧约全书啊，请你打电话来。
对，你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就把这个新旧约全书送到你手里。从今以后，本节目每一次提到圣经两个字，我们就要用新旧约全书来代替。嗯，
你去把这个旧约的第一章 Genesis 31节圣经，你去从头到尾读了之后，请你写一个笔记，你对神能够得出多少的结论来，你对神能够有多少的明白。我告诉你，写满满一张纸还写不下来。
嗯，
当你这样写完的时候，你就再也不敢摆一个标题说这张是干什么。哦，就是讲讲神创造天地，我不信。是不是？
是。哟，我们今天这样都没有提到科技的东西，对不对？小贝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战战兢兢的，想说要准备一些所谓科技的东西，这边没讲到什么科技呀、啊。
这个还不是科技，这个就是最高科技的。
最高科技
怎么去读？
说有光就有光，这是最高科技哎。
叫你告诉你怎么读神的自我介绍啊？这个还不是最高科技啊？
这还叫科技啊？哎呀，
对你讲的，你的这个科技这两个字已经不够用了。
对呀、啊。嗯，
这个叫做神的启示，神把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熟悉圣经的，请你去新约还有后来的旧约里面去找，你看看圣经里的人怎么读圣经，你看看圣经里的人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你看看主耶稣怎么读创世纪，你看看保罗怎么读，摩西怎么读，大卫怎么读，我保证你大开眼界。但是有一件事情、
哦、
对，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同意我，当他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借着这一章来认识神。
嗯，
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啊，一天是不是24小时？他们不是这样读的，对不对？
嗯，
好，那你去找一找，再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一张纸写满了，你还没写完呢。所以我说，你要是会读这张圣经，你就会读圣经了。
对。这一章圣经读懂，基本上已经有15篇道在里面了。嗯，
31节只有15篇道吗？
31节15篇道还嫌少？哎呦，
那当然是
太贪 了一点。嗯，
不会，这是神介绍他自己。你光是从旧约的人物、新约的人物怎么读这章圣经，你所得到的东西就绝对不止15篇了。
嗯，
所以请大家拿到圣经呢，好好的去用功，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概念，把这个神创造天地这几个字啊摆在一边。不是说这几个字不对，而是说它太狭窄了。
是，
它 did not do justice， 它配不上这章圣经。好了，我们今天非得停在这个地方不行了。下个星期三我们再请我们世外桃源的这个首席科学家贝玉东上来，
哎呀，
继续，
哎，我又升级。那今天平平啊，我今天到底是不是还是在那个中位数那边徘徊，还是有稍微往上走一点？
今天绝对是道琼指数啊，稍微往上扬了一点。对，
嗯，昨天大涨，今天搞不好也会大涨哦。
好，听众朋友，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请我们大家都回去用功，下星期三我们一起再来到节目里面对答案，看看我们个人都从创世纪第一章里读出了一些什么。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